那个，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但是呢，现在只已经53分了所以我要该怎么拍呢？我们现在是要看这个主要是要对关于咒诅师的祷告咒诅师的祷告。我们已经讲过，你要祷告一个诗篇的时候，是你要进入这个诗。为什么你要进入这个诗？因为诗篇不仅是奉圣徒的祷告，它也是基督的祷告，大卫的诗篇嘛，甚至受膏者的祷告，也是以基督与圣徒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进入诗篇的祷告不光是说我用诗篇祷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诗篇祷告但所谓用诗篇祷告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与诗篇，诗篇与我合一的祷告因此我们讲过，祷告的时候要很熟悉这个诗在讲什么东西，你要熟悉这个诗的图画。为什么要熟悉图画呢因为你一旦知道图画的话，它可以使你全人更容易的投入最有名的就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就会想到自己好像一个羊然后牧人在那里带羊青草地引我到青草地上，对，可安歇的水边，这些图画带来我们的反应，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全人投入诗篇。同时呢，我们要明白这个诗它的发展是什么东西从其中可以明白作诗的人他的心境是什么，好叫我们能够进入所以读诗的时候你要听他的声音，因为你要进入他的祷告这些都知道了但是呢，如果诗人的经历有的经历是很普遍，我再用诗篇23篇的话，你不用讲到大卫，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很容易进入那种情况。但有的诗它不一样的这篇89篇讲到大卫的登基历史诗里面讲到大卫登基那是历史诗它就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完全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是表头同心的祷告，换句话说，也许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可以代祷，就说我知道别人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跟他表同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像诗篇137篇贝鲁的诗，所以应该讲贝鲁归回，我等一下会解释今天我快一点，我要把这个诗解释完，这样让大家祷告的时候方便一点但是祷告不是说光为自己祷告，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成熟跟他的成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够表同情你越成熟越成圣，你越能够表同情，而不会这件事干什么，而不会这样讲我那时候面对这些困难比你困难多了，你说你工作困难，我告诉你你说你工作辛苦，我告诉你更辛苦，像这些都不是一个表同情那所以越成熟的你会越容易表同情，即使是你自己没有经过的情况自己没有经过的挑战我们都会有缺失，但都可以成长所以这种诗会帮助我们能不能够表同情不仅我们不仅是表同情有时候情景不同但是怎么讲，有足够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回应的我们可以回应的那最重要的最明显的咒诅是要做的，是能够看见基督。 所有的诗篇都要看见基督，其实啊，要看见基督。但是呢，特别是咒诅诗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咒诅诗。今天我们又没办法祷告了，没有办法祷告，但我要赶快的把它的解释告诉大家啊，这样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能不能够做这种祷告啊。这诗篇137篇。让我在这里快快的念一下，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下坐着，你看这个曾啊，就告诉你啊，这个是过去的事，他现在不在巴比伦的河边啊。一追讲席安就哭了，然后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啊，所以他一开始啊就告诉你是在巴比伦，在贝鲁，对不对？贝鲁而且受了羞辱，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而且要我们唱一首席安歌，那这个席安歌第四节告诉我们叫做耶和华的歌，换句话说，我歌声本来是为敬拜的，他现在说来，我们来做娱乐吧，所以他在就心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琴挂在那里，把琴挂在那里，所以这就说，下个决心了，不能够忘记耶路撒冷啊，不仅不能够忘记，他要是我最喜乐的，他做一个相比了，其实了啊，就是在巴比伦，即使在河边，在巴比伦，即使在柳树啊，在巴比伦，即使我们可以唱歌，即使我们可以作乐。他这一切东西跟耶路撒冷比起来的话，这都不是喜乐的啊。所以，但是重点在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是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这里还好，叫耶和华纪念啊，将要灭的巴比伦啊。这个报复你啊，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哦。报复你的，好吧，这里还可以哈。但是第九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看你们看到最后七八九哈，一个比一个那个灯哈。然后全文呢，他的情绪的发展最高峰是在第九节。那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已经念了啊，现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快快的解释。第一个要了解咒诅诗哈，你要了解咒诅当中的一般的意思。哎，抱歉啊，是不是有人的那个？就是说要 mute 啊，因为回音很大，是我这里的吗？哦，不是，不是，丽云，丽云的。
我 I can't do it。
哦，嘿嘿，好吧，那我们只好继续，没关系啊。好，那个咒诅哈。你知道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啊，一碰到这个咒诅，而且是这样子咒诅，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小孩子都不放过啊，而且不是好好的，是把他砰摔起来，哇！然后这个人还要有福，这个我们很难，甚至很难祷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了解诗篇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祷告，言语没有这么强烈，言语啊没有说这么强烈的言语，但是要神施行审判在仇敌身上啊，这诗篇当中是很多的啊。那我这里拉拉杂杂写了一堆，但是呢，诗篇是认神的话，是啊。那诗篇是在圣殿里面向神的祷告，所以他是不是神悦纳的祷告？哎，是啊。 对，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哈。这是一个强烈的咒诅，但是这是向神的祷告，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有时候也许会说，说不定这一个东西啊是旧约的啊，旧约的啊，但是呢，也许在新约的时候啊，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但是我先告诉大家，这个想法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是同样的神？那来，在他这里面，这个咒诅诗里面，他承认了几件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一个，神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他可以，不仅他可以哦，这是他的权柄来审判所有人，大的、小的、老的、少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他是宇宙的大君王，而且他的审判呢是公义的。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理解先不管，困难的新闻有时候没办法理解，就没办法理解啊。但是呢，明显的教导我们得肯定了，所以神他有权柄，而且也会审判全世界。而且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啊。所以诗篇九十六篇啊，就是这个君王诗哈。人在列邦中要说，注意哦，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而且作完以后怎么样，世界就坚定了啊，就不会动摇了啊，就说这是一个完全有蒙福的世界。然后他的审判是按公正。我在讲审判啊，不一定，审判这个词啊，是指王的权力在百姓当中做判断。但这个判断，如果百姓有罪，那当然这个判断就会定你有罪；如果百姓是受冤，这个判断就是定你受冤。这叫做判断。它的意思不一定是负面的，它的说明是指的他的权柄。他有这个权柄，他的能力。所以当他这样的做王，当他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你看第十一节，天要欢喜，地要快乐，海岸其中总充满着澎湃，好像开走一样。哇，你看不得了，天地海，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有田跟所有的林中的树木，在耶和华欢呼啊，这所有的受造都要欢喜。那为什么呢？就回到第十节所讲的，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那他的审判呢是公义的，按他的信实。信实这个东西哈，是表示往一个方向一直不改变走。所以信实常常跟守约连在一起啊。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守约的神。我们晓得神是按着约，包括从创造开始，定了他自己跟百姓的地位，也定了他自己跟百姓的目的， 在这个关系里面他要做些什么，那百姓应该做些什么，那他要按这个东西来审判万民，而且不感谢的来审判。所以你看这个神审判的时候是欢乐的时候，哇，我们还没有讲到那强烈的言语啊，我们只是肯定神会审判，他该审判，而且他审判的时候，这个神的国临到完全的时候，哇，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欢喜。所以在一个很重要的诗人祷告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要把审判放在自己的手里，为什么？因为审判属于耶和华，所以在咒诅诗里面，他是求神呢，验这个验这个 ，OK， 他自己 知道他没有审判的神，所以这里不是要报仇，报自己要报仇，不是这个。第二个，我们要明白一下历史的背景。历史里面我们晓得以色列是亡于哪里呢？亡于巴比伦啊。但是你不能够光想，注意这个，这是我们现代人啊，现代人啊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基督徒啊，是我们常常想到以色列时光想到政治经济跟军事。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我们想到特权，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国度的子民，是万民要因他们蒙福。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国家而已。而且我们以为以色列人灭了却忘掉了，这件事很重要。对，在巴比伦城那时候是灭了。当以色列的王来到世上以后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登基做王了以后啊，他没有哪一天不做王的呀。换句话说，百姓还没有归回啊，国度先建立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耶稣做王复活的时候啊，以色列国啊就复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没有拒绝王的国不能够算是国，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好，那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城啊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就大杀一场。投降了，就叫你捐捐钱啊，叫你做奴隶，再留你性命。不投降，那抱歉，屠城，这是当时惯有的做法。那如果巴比伦死不投降，不愿意跟神投降的话啊，因为以色列的王大君王是耶和华，不要忘了哈。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惯有的做法就是大杀一场。那当诗人作诗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诗人已经回到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他是过去诗人，我那时在巴比伦上，在那里坐在柳树下的时候所以诗人作诗的时候啊，他人已经归回，他那个时候啊，巴比伦是已经亡了，记得吗？巴比伦是已经亡了，但是诗人宣告的是对巴比伦的预言啊，这样请大家看一下这里，他不是宣告他的盼望，他是宣告神的预言，将要被灭的，你看到这个词没有？将要被灭的啊，如果你看英文啊，如果你能明白的话，叫做 doomed to be destroyed， 这里叫做被动式，有没有啊？这是 divine passive， 换句话说，谁 doom 巴比伦啊？谁定巴比伦要被灭啊？是神定的。你要把这些放在一起时，你就知道他这不光是说我自己很生气而已，不是说我盼望巴比伦比报仇报仇啊，不光是他这个有预，这个是神的预言啊。他讲这个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所以谁会报复巴比伦像报复呢？这个呢，有没有？所以这个 bless 啊，是人还是指的神呢？明白吗？好，所以他这里讲的不是你个人报仇，求神给我一个机会啊，让我能够做什么。他这里说你是审判的神，你要拯救我，你已经带领我归回，你已经审判了那个巴比伦，所以你是可当称颂的啊。那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婴孩在浪所荡，而且我们怎么祷告的问题啊。 那这个要请大家看哈，自己看我这么许多的解释哈，关于咒诅的解释啊。但我要讲一下这个，耶稣跟使徒是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咒诅啊？因为马太福音啊第五章二十八三十二节，你们听见我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样，不是报私仇。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话，意思是审判官的判断。其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句话，不是说你报仇不可以过分，不是，不是讲个人报仇，讲的是以色列的审判官，你判断的时候 ，OK， 你所判的那个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的程度相当，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伤了一个人的眼睛，你判我做死刑，因为在古时候，如果你的地位比我低，你伤我的眼睛，那你要判死刑。如果习近平打我一个耳光，这个大概我还得说打得好。如果我打习近平一个耳光，我就人间消失。那么这一个东西，按圣经来讲，圣经说这个是错误的。所以一个审判官，你必须判的时候，你按着他所的罪，他的罚与他的罪必须相当，不可过分。但是呢，耶稣还不止如此，他说啊，你们是这样的听见，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个抱歉了，稍微我要拖几分钟了，因为这个不解释了，现在有时候难以明白什么叫做告你要拿你的礼衣啊，什么情况下要拿你的礼衣呢？是当你欠人家钱的时候，欠人家钱的时候，按照律法的规定啊，他是不能够拿你的礼衣的，顺便告诉你，他连你的外衣啊都不可以拿，他外衣拿了以后啊，晚上得还给你，让你穿，你知道吗？但是啊，耶稣告诉你啊，他拿你礼衣啊，没关系，外衣也拿给他，强逼你走一里路啊，就同他走二里路，求你的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哇，这个叫做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路亚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要为他祷告。使徒也这样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还加一句了，不可咒诅啊。好了，总而言之啊，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加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的心，慈怜谦卑，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为什么？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啊，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的，这一个呢，这是新约的教导。所以我先要快快的讲了哈。那我们怎么样祷告咒诅师？因为我们面对两个困难，一个呢，他被掳跟我们不完全一样，历史也不一样，对不对？我刚才讲过当时的历史的战争是怎么样子哈，但我们现在不是所以这是当中的一个困难而已。更重要的困难是他的咒诅，特别是一个强烈的咒诅。所以祷告的原则，第一原则是真实。你会不会有时候想咒人？你会不会有时候有发怒这个发怒可能是为自己受伤，对不对？但可能也可能是为了别人，为别人那个所受的不公不义这个时候怒气不能够压抑 这个我想我讲过了。那怒气啊，你要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确有些生气啊，心特别是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时候啊，当你发怒的时候，注意哦，我等一下会讲哦，怎么样发出来哦。所以你应当有愤怒的。你看到一个人把一个老太太踢倒了，你应该会觉得生气的。但是并不是发出来，所以我上去就揍你一拳啊。我们看看电影啊，可能看多了这种东西啊。其实在旧约是要记得，他的怒气是要耶和华去发的啊，包括诗篇137篇啊，那个怒气啊，他是要耶和华发的，不是我在面前代表耶和华发怒啊。这个，我几乎可以这样子说了啊，除了耶稣以外，其他人把那个怒发出来的时候，大概都不是代表神的意。那当然就更不是要自己报仇，但是是什么？在祷告当中倾倒出来。我们刚才讲的稍微看了一眼137篇了，你看到他那个伤心了，他那愤怒，他痛苦啊，发展的，而且他的高峰是在第九最后一。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诗人的祷告，我们与诗人一同祷告，我们要把那个愤怒啊倾倒在神的面前啊，面对这个愤怒。但是愤怒只是当中的一个原则而已，另外一个原则是同情的原则。换句话说，我没有在，我也许没有投敌这个，叫我弹个圣诗给他做娱乐的情况，也许我有受羞辱的情况，但可能跟这情况不太一样，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替他祷告，即使到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个世上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还在这个经历很大的逼迫？所以我们应当表同情的祷告，要记得祷告不都是为自己祷告的啊？是表同情的祷告，但是呢，同样的情景不同啊，情绪会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过，像羞辱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无力的感觉，我们会有啊，甚至当我想帮助我弟兄，我没办法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情绪，就表同情，同情的原则，所以第一个原则是要真实，第二个原则要同情。换句话说，即使我不愤怒，因为我没这个情况，但我看见了他遭怒，遭到这种事。我要能够感同身受啊，就是我们讲他是指的诗篇，我能够同情他，我能够替他祷告。第三个最重要的，诗篇的祷告一定要看到基督，所以他有十架的原则。我们的确看到了神的愤怒的倾倒是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我们一祷告诗篇137篇第九节的时候，你是把十架放在眼前的祷告，因为十架放在眼前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到第137篇的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别人的悔改祷告，因为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愤怒的确已经倾倒了，在倾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不能够没有十字架啊！一旦有十字架，这个时候诗篇109篇啊，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所承担的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痛苦，而且。因此 我们即使发现我们最大的仇敌，因着我在这句话上看到十字架，我都可以祷告求神能够这个人能够悔改。所以因为我们要替他祝福嘛，对不对？所以祝福啊，你没有悔改，只要其他的祝福啊，其实有来了也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他求最大的福啊，让他能够与神和好。而且我们要等候神的审判，换句话说，我不是要我现在看见，我要请大家看一个东西啊，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十八章的二十三节，这一个呢是那个对大巴比伦的审判。二十三节，哦，对不起，这是整个十八章啊，是对大巴比伦的审判啊。那我们不看，不是看二十三节，看二十节。大巴比伦当然不仅仅是古时候的巴比伦，对不对？也是历世历代高举自己的王权或是国权的，高举自己的意志啊，就是高举自己，把自己当作神要来人家来听来敬拜，然后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宣告审判，然后这审判呢，很可怜也很可怕。但是你注意看第二十节，天啊，众圣徒啊，众使徒啊，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这个他就是巴比伦受审判而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我的痛苦，我的冤气，我的冤枉，那第一个是基督承担了众人的罪，包括我的罪，承担了极大的受辱跟愤怒，大到我们难以想象。我们连看到137节的第九节，我们心都已经觉得啊受不了。那你想想看，神所承担耶和华怎么样的把他自己的归给众人身上的受辱倾倒在基督身上的，那基督所承受的是什么？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可以那个抱歉哈，有人打电话来之后，我要再讲一下。所以他要等候主，对不起，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这个愤怒已经浇灌到基督的身上，那包括我们所当承受的愤怒，众人所当承受的。然后浇灌在基督身上，我们就可以为别人的悔改祷告。而且那我们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悔改，对不对？那我们就等候神的审判。我交给神，你是公义的，你会审判但不是我的事，受苦不是我的事，我为他的悔改祷告。所以当我们的心啊进入这个诗篇137篇，进入他的情绪，然后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因此而改变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也请大家能够我相信你们说不定也有同样的经历，即使没有，我盼望你在练习的时候你能够经历。我要重复一下愤怒你要面对面对，特别是遭受不，我不是说所有的愤怒都是对的对吧？自私的人也会愤怒你自己做错了，有时候也会愤怒，对不对？不是对自己愤怒，怪别人愤怒。那我讲的不是那种，但是有一种愤怒，的确，当你看到了这种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或者是心意的事，这种弱者被欺压的时候， 这种暴力啊，这种事情啊，你是应该愤怒的啊。但是你愤怒的时候啊，要记得圣经里面啊有许多的咒诅词，但这些啊都是把这个报仇啊交在神的手里面，交在神的手里面，不是自己报仇。而且啊，我们面对着自己的愤怒，顺着这些咒诅词来祷告，但是我们必须要带着十字架来祷告。所以我们的愤怒的情绪被这个诗带到了十字架那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愤怒很多时候我们就因此而得解决。愤怒压抑啊，或是怪自己啊，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但你看到了十字架，知道他承担了，这个时候我们即使看到是个不义的人，我可以替他祷告，那求神赦免。不仅如此，我知道神有一天啊，他的的确确好像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的一样啊，审判在他会有公义的作为。我现在只要等候，那我现在我的功能是什么？我是祷告，那我是祝福。但我要祷告，我要祝福，我当中要有面对一个东西，因为要我生命要能够正常的话，要面对我自己的愤怒。我要怎么样处理愤怒啊？与诗篇咒诅之一同祷告是一个很好处理的方式。很多时候在其中时，你会把自己不义的愤怒拿去，把义的愤怒交托给神，开始透过十字架开始祷告。这样子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祷告，我们也体贴了别人的心肠啊。那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也带来我们自己生命的变化。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那很抱歉啊，前面很多事情。